恭读圣马窦福音。那时候耶稣对司祭长和民间长老说，你们再听一个比喻吧。从前有一个家主陪借了一个葡萄园，周围围上篱笆，园内掘了一个榨酒池，租了一座守望台，把它租给园户，就离开了本国。快到收成的时候，主人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取果子。园户拿住了仆人，将一个鞭打了，将一个杀死了，将另一个用石头砸死了。主人再打发一些仆人去，人数比以前还多，园户也照样对待了他们。最后家主打发自己的儿子到园户那里去，家主心想，他们会敬重我的儿子。但园户一看见是儿子，就彼此说，这是继承人，我们杀掉他，我们就能得到他的产业。于是园户就拿住家主的儿子，把他推到园外杀了。那么当葡萄园的主人回来时，他要怎样处置那些园户呢？司祭长和民间长老回答说，要凶恶地消灭那些凶恶的人，把葡萄园另租给按时给他缴纳出产的园户。耶稣对他们说，匠人弃而不用的石头，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，那是上主的所作所为，在我们眼中神妙莫测。这句经文你们没有听过吗？为此我对你们说，天主的国必由你们当中夺去，而交给结果实的外邦人。这是上主的话。这段福音很自然会觉得这些园户太过分了，他们不交租不得已，还凌辱打伤甚至杀死来收租的仆人，最后竟然连这个园主的儿子也都杀了灭口，真是令人震惊。世间竟然有这么横蛮无理凶残的园户，难怪原主要派人是将他们消灭。这个这么极端的比喻，当然是耶稣有意影射当时的长老、经师、司祭，他们就是杀害先知的凶手，而且更加是将天主的独生子耶稣杀害的大罪人。但是时至今日，如果将这个比喻套用在我们身上，亦都会是一个很严厉的控诉和警惕。我们的生命、聪明、才智、能力、机会，何尝不是天主的恩赐，是天主交给我们去耕种的园地，他最后要派人来收租、收割、收获，要我们交账。我们会不会都是一样将这个园地据为己有，否认天主的拥有权？我们妄自将葡萄园改变用途，或者是将它变成了贼窝呢？上个月即是9月11日，世界都不约而同来到纪念悼念这个911事件的死难者。已经10年了，很多人的伤口、怨恨还是未平复，很多人仍然会追问，为什么天主会容许这件事发生？有位报道家就是在10年前也都做了同样的分享，他说，面对这么多人的伤亡，经济这么严重的损失，我们会伤心难过，会彷徨，我们甚至我们会愤怒，除了要追究那些可以说制造这个恐怖事件的人之外，我们不其然也都会追问天主，甚至质问天主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为什么天主不替我们去歼灭这些恶徒？ 致令呢件惨剧系而家发生咗咧？呢、这个质问问得好，而家我哋质问天主。但系曾几何时，我哋喺有意无意之间，以宗教自由平等为理由，以个人有选择宗教嘅自由权为理由，我哋将天主赶走，离开咗我哋嘅家庭，赶出咗我哋嘅学校、我哋嘅社区会堂、我哋嘅国会、我哋嘅国家。而家喺我哋学校入边，唔准再有公开祈祷，以免令嗰啲无神论者唔舒服。我哋喺社区会堂唔再有祈祷聚会，以免侵犯嗰啲唔信神嘅人嘅自由同埋感情。我哋喺家庭入边唔再讲天主十诫，唔再讲婚前要守贞操，唔敢问子女交咩朋友，唔敢问子女有冇婚前关系，怕佢哋唔高兴，怕侵犯咗佢哋嘅私隐。我哋不知不觉将耶稣、将天主、将佢嘅诫命抛开咗，置诸脑后，赶走咗。而家我哋竟然问天主你喺边度呢？这个九一一事件嘅发生嘅时候，我哋问天主你喺边度？点解你坐视不理？我哋又会唔会问点解我哋会赶走咗天主呢？世界原系天主嘅田园，我哋嘅生命、我哋嘅心，亦都系天主嘅原地。我哋只系管家，只系园户，替天主工作。我哋咩时候系将呢一切霸占过嚟，将天主赶走？我哋会以为自己嘅身体系属于自己嘅，我哋系自己时间嘅主人，我哋嘅才干、我哋所有嘅能力，我哋都系自己拥有嘅。我哋天不怕地不怕，我哋做好多人嘅实验，我哋以为自己控制做一切，以为根本天主不存在。好多人甚至话天主只系人嘅自我投射，呢种目无天主、自大狂妄，到头来一个大嘅灾难就可以打垮我哋。我哋仲懵然不知，仲大声夹恶去质问天主你在哪里。其实这个九一一的事件正是告诉我们，我们只不过是灰尘，好像跑马地天主教坟场那对对联所说的，今夕吾躯归故土，他朝君体也相同。既然一切都来自上主，亦都要归于上主，我们怎可以自夸、自以为是、自把自为？我们轻举妄动，或者翘埋双手，将我们的原地荒废呢？昨日十月一号是国庆，亦都是我们教会一位非常伟大的圣女的瞻礼，就是圣女小德兰。这位圣女很特别，她的伟大就是基于她的渺小。她十五岁是入隐修院，足不出户，过住好谦卑不为人知的隐修生活。她二十四岁的时间染上了肺病，医治无效而逝世。但是她死后没几耐，对她的敬礼就开始遍及全世界，大家都争相传颂她的自传、她神修的秘诀。她在自传当中所分享的神英小道，好快就被人津津乐道来到效法。她死后只是三十年，好快是被教会册封为圣人。在几年前，教宗甚至是将她宣称为圣师，即是教会超卓的导师。她教导了什么东西呢？令到教会这么欣赏认可她呢？这位圣女就是教导我们，生命就算如何微不足道、如何渺小，只要我们充满爱，用个心去做一切，为天主而做，为天主而奉献， 呢啲小小嘅行为，呢一个小小嘅生命就会变得伟大。而关键嘅地方就系做每一件事嘅时间，我哋谂到天主，加上一个意向为天主做，呢个就好比一个魔术师用佢嘅魔术棒，系将所做嘅一切事点石成金。本来平平无奇嘅日常生活嘅小事，我哋做嘅时间记得天主，加个意向为天主做，一下子就会被改造、被提升，成为祭品，成为救恩嘅事件。呢位圣女就系用呢个咁简单嘅方式，系将我哋每一个人由上主所分配得嚟嘅小园地，变成一块沃土，系生产富裕，何止结出百倍果实，甚至可以结出千倍、万倍嘅果实。咁神奇，何以成事呢？圣女俾咗我哋一个好好嘅例子。这个例子很多机会都跟大家分享过，他说当他是折冷衫的时间，支针跌了落地下，他拿起这支针，在拿起的时间他心中充满爱意，他记得天主，他向上主说，主为你而做。这个拾针的行为就顿时改变了性质，提升了层次，不再是拿起支针那么简单，而是献给天主的礼品。就好像在弥撒当中，神父对着饼酒说，这个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，这个是我的血将为你们而倾流。就在这一刻，透过圣神的能力，神父的说话就点石成金，将平平无奇的饼酒变了质，变成了耶稣的体血。何其美妙，何其神奇呢？同样，当我们做一件事的时间，只要我们充满爱意，我们记挂着天主，对主说，主为你而做，为你而献上，这一刻圣神就会来的，而将这个这么简单的行为将它提升，成为天主的祭品，成为救恩拉上关系的事。可能有人会问，这么神奇是不是真的呢？会不会是自我催眠，自己呃自己呢？圣女小德兰一生就是这个神奇力量的见证。她一生没有去过海外传教过，也都没有被任何人付过洗，但是教会竟然册封她为传教区的典范，传教区的主保。为什么呢？竟然呢跟圣方济三日略齐名。圣方济三日略他100%的传教士，他由欧洲远道去到印度，去到马来西亚、日本，去到澳门，最后在上川岛过世。一生是足迹，是遍天下，是被成千上万的人附洗，他被教会册封为传教的大主保，绝对合宜。但是小德兰做过啲乜嘢呢？何解佢又可以成为另一个传教区嘅主保呢？就系佢呢一种心火，就系佢用心做好每一件事，同时佢冇忘记将佢献俾天主，献俾传教区，献俾嗰啲传教士。呢、这个就好比爱情嘅短暂，爱情嘅呼唤。天主怎会不接纳这个奉献呢？圣女将自己一生奉献给天主，为全教区来到献上，天主欣然接纳了她这个奉献。于是呢，她在寂静的隐修院当中就参与了全教的工作，是救了无数的全教地区的灵魂。这个就是她的神鹰小道，这个就是他神修的秘诀，这个就是他怎样好好耕种自己小小的园地。各位主内的兄弟姊妹，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时间，我们的聪明才智，我们的家庭，这一切都是天主的恩赐。天主给我们的园地，是天主给我们的塔朗通元宝。 我们千万不要将他据为己有，将天主赶走。相反，我们效法圣女小德兰，是将自己这个小小的地方，我们发挥得淋漓尽致，用心用爱做好每一件事。我们记得天主，加个意向，主为你而做，为福音的榜样而做，为人灵的得救而做，就是这么简单。我们已经是掌握了小德兰的神鹰小道的秘诀，我们开始布舞他的方中，我们都好像他一样能够超凡入圣，我们可以做全教区的大宗徒，我们可以做天主最忠心最好的一个缘户，我们成为天主的一个好好的园丁。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